们上次讲了十诫的前面四条诫命，今天我们要继续看接下来的第五条到第十条诫命。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最根本的一个概念，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生命记是摩西在约旦河东，耶利哥对面的约旦河东，对于出埃及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也是他们即将预备要进入迦南地，去得迦南地为业，摩西对他们再一次来宣讲在西乃山神耶和华向他们显现所赐给他们的诫命和律例和典章。所以整本生命记我们必须在一个基本原则的亮光之下来了解，那就是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是整个生命记的一个基础，但神和以色列人立约完全是神主动，所以神是立约的源头。出于他的爱和恩典，我们上次讲到神的爱也是一个神绝对主权的拣选，所以出于神对以色列人的爱，他绝对主权拣选了他们，他主动的做出拯救的行动，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救他们脱离奴隶的身份，让他们可以得自由。然后神就进一步跟他们立约，所立的约是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如果以国家的概念来说，神要做以色列国的君王，以色列人是神这个国度中的百姓。所以在这样的立约关系之下，神自己把他自己完全委身来做他们的神，来爱他们，也就是所谓的立约的爱。神忠贞的做他们的神，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引导，一切保护，一切拯救，一切供应等等。因为神这样把自己委身来做他们的神，所以他就要求以色列人也要对神做出爱的回应，那就是以完全的委身去顺服遵行神的诫命。所以上次我们看见在神宣告十诫的最首先，神提出十诫这十条诫命是建立在神是谁，耶和华是谁，以及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而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这个立约的本质是以一个生活的关系来表达，也就是说这个十诫本身是要求以色列人在生活里面去把他们和神之间立约的关系表达出来，要求以色列人在生活上活出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遵守神圣洁生活的诫命，以至于他们可以反映出神自己的本性、神的形象、神的品格。所以第一诫开宗明义，这是最根本的一条诫命，是建立在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这个事实。耶和华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整个事件，他是以十灾来彰显他的全能。所以这个耶和华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整个事实，一方面显明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我们知道十灾这些灾完全不是任何受造物可以做的事，只有一位创造的神才能够呼风唤雨，才能够来支配掌管控制一切的受造物。所以呢，基于耶和华拯救以色列出埃及的事实，一方面彰显神 是独一无二的神，但是也因为神用这样的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奴隶的身份拯救出来，叫他们得自由，所以神跟他们立约做他们的神，神也就在他们身上享有神独享的，只有耶和华在以色列中这个是独享的，不跟别人分享的一个绝对的主权。所以第一诫诉诸于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以及他在以色列中独享的绝对的主权，就禁止以色列人向其他任何的神或人或东西或事物做出他们的敬拜。换句话说，以色列只能够单单的敬拜耶和华，而且他们必须继续不断的持守这一种对耶和华的忠诚和完全的委身。这是我们上次看到的第一条诫命。第二条诫命是禁止以色列制造任何的形象来代表耶和华，并且禁止他们向所制造的这些偶像做出敬拜或者侍奉，以至于这些偶像就夺取了他们应当单单归给耶和华的敬拜、降服和忠诚。第三条诫命禁止他们妄用耶和华的名，也就是说误用耶和华的名。我们说耶和华的名，这个名字是耶和华向以色列的自我启示，启示了神自己的本性、神的品格、神的道德的教训、神所说所做一切关于神的真理。所以这个名字本身既然是神向以色列人的自我启示，因此这个名字应当被尊荣，应当被称颂，应当被赞美，应当被宣扬，这个名字应当被赋予最高的尊重。所以神禁止他们轻忽的来使用神的名，或者没有目的的来使用神的名，或者不诚心的来使用神的名，甚至以操纵神这样的动机来使用神的名。第四条诫命，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把安息日守为圣日。圣日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天跟其余的六天是有分别的，要把这一天分别出来，是特殊的一个日子。而创世纪已经告诉我们，神设立安息日是为人的益处，是神赐给人的一个礼物。因为我们人类是受造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力、我们的一切都是有限的，所以人会疲乏、会困倦。神他是无限的，他是不会疲乏、不会困倦的，所以神不需要休息，但是我们不能够无止境的工作。因此神用六天创造这个世界，第七天他就歇了他创造的工作，他把这一天定为圣日，也就是说他把这天分别出来设立为安息日，要我们来遵守。换句话说，神是为我们的益处，要我们在一个星期的六天工作，但是有一天分别出来休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被更新。但是在神给以色列的十诫，以及后来神以安息日作为神跟他们立约的记号，神也强调不但是休息，这一天也是应当来敬拜神。那么所以在生命记安息日的命令说到他们要守安息日，也是要纪念神拯救他们出埃及的这个救赎，同时他们正预备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因此也就期待 他们可以得迦南地为业。所以你看约书亚记，当他们征服了这些迦南人得这个地为业的时候，在约书亚记中就说他们就得了安息。所以也就指向一方面回顾神救赎的恩典，救赎他们出埃及的恩典，也指向也期待他们得应许之地为业，终于有了他们自己的地方，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他们就安息了。但是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四章，这个安息也具有一个末世的一个意义，也就是说我们都在等候，我们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安息，那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最后审判把所有的邪恶都除尽了，只有蒙救赎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得以进入神的国，那时候神要把旧的天地都废去，有新天新地，所以那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完全的安息。好，所以安息日是神赐的一个礼物，神要以色列人在这天休息并且敬拜神。除此以外，安息日也是为了要维护第一跟第二条诫命，禁止神的百姓把工作看为是我们人生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的中心。我们上次说了，工作本身乃是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神宣告咒诅，不但神的刑罚临到亚当和夏娃，也临到试探他们的神的蛇，同时地也因此受咒诅，要长出荆棘跟棘藜。所以神对亚当说，你必须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所以这个工作是当人犯罪堕落以后，地受了咒诅，以至于人必须汗流满面的工作才能够糊口。但这也就会成为一个试探，因为要靠我们自己的劳力来糊口，于是我们就会把工作看为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价值跟意义的中心，甚至我们今天会讲到那个贪、贪婪、贪恋、贪心，我们不是说我赚够了，够吃够喝够穿就好了，我们的贪婪要我们使我们要得更多，我们就要更努力的工作等等，或者为了得更高的学位、更高的成就等等，所以工作就取代了神，成为我们的偶像。因此安息日也是要维护第一和第二条诫命，让我们从工作中被拉出来，远离我们自己的目标、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努力，提醒我们，我们人类一切的计划、我们一切的劳力、我们的聪明和我们的力量，还有我们一切的成就，不是我们人类存在的意义跟目的。我们人类存在的真正意义跟目的是荣耀神并且享受神。我真是觉得今天很少人是享受神，我们都已经被物质主义来侵蚀我们整个生命。所以我们说到安息日是限制人类的工作，来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安息日使安息使工作成为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诗篇127篇，我们可以劳力工作，但是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我们就是枉然劳力枉然建造。换句话说，是要维护第一条跟第二条诫命。那不但如此，安息日也在两方面显出我们对立约的这个尾声，显出以色列人对立约的尾声。在垂直的方面，当他们 遵守神的命令，守安息日，把这一天分别出来归属于神，不但按照神的命令休息，而且聚集来敬拜神，来欢庆神的创造和神的救赎。那么这就是履行了在垂直面立约，对于立约的一个尾声。换句话说，履行了最大的，耶稣所说的最大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神，遵守神的诫命。但另外一方面，安息日也是在水平面履行了对立约的尾声。在特别是生命记安息日的命令强调，安息日是给所有人的，是给每一个人，包括儿女，包括仆婢，包括牛，包括驴，包括牲畜，所有人的。特别在古代这种社会当中，安息日生命记强调，特别是为那些不容易找到休息的人。什么样的人不容易找到休息？就是奴仆。奴仆主人可以休息，奴仆是不能休息的。这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就是如此。所以安息日是赐给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不能找到休息的人，例如奴仆。因此生命记第四条诫命特别强调，安息的目的是为了要让奴仆，男仆女仆都可以得到休息。以色列必须纪念过去他们在埃及是奴隶，当他们做奴隶的时候是没有休息的，所以现在他们绝对不可以用他们曾经被对待的方式来对待他们的奴仆。如果他们能够守这个安息日，所有的人都能够休息，那这就履行了最大的诫命的第二方面，那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好，这是我们把我们上次讲的第一条到第四条诫命，我们把它重新的回顾。这第一条到第四条的诫命焦点是放在以色列和神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五到第十条诫命焦点是放在以色列和人之间的关系，但我们看到这个次序，与人的关系是列在与神的关系之下，换句话说是有一个优先次序。除非先和神建立一个正确的适当的关系，否则就不可能和人建立一个正确的适当的关系。所以耶稣他把所有的诫命归纳成为两条，他说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其次也相反，那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除非我们先爱神，我们不可能真正爱人。而如果我们真的先爱神，我们爱神的自然流露就是我们去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我们今年有一段时间讲到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应当怎么样竭力保守教会的合一，应当怎么样来活出一个真正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生活。在那段时间神自己就对我说话，神说如果没有真正先爱神，就不可能做到持守教会的合一以及真诚的彼此相爱。所以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在祷告，我真的是不住的求，我说神啊，你真的是要给我恩典，让我真正全人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你。 我说真的是要让我先把我跟你的关系真的是充分的完全的而且正确的来建立，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就不可能去爱人，也就不可能遵守所有的诫命。所以为什么在马太福音耶稣说所有的律法和先知都悬挂在这两条诫命上？什么叫悬挂？好像门，你把东西挂在这个门轴上。所以耶稣的意思是，除非我们，如果一旦我们遵守了这两条诫命，首先全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然后我们流露对神的爱，流露在对邻舍的爱，那么我们事实上就已经履行了全部的律法和先知。但是如果没有履行这两条诫命，我们也不可能遵守所有其他的诫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十诫中的第五到第十条诫命。我们首先看第五条诫命。这第五条诫命的命令有一个命令和一个应许。牧师帮我昨天打这个讲稿，所以我刚刚就跟他说，我说哎，这个太多错误了。他说他有 proofreading， 我跟他说，因为他漏打了两点。这第五条诫命，首先我们是要看命令。命令是什么呢？命令是神说，或者说摩西说，照着耶和华你神所命令你的，你要尊荣你的父亲和母亲。所以不但是尊荣父亲，并且也要尊荣母亲，照着耶和华你的神所命令你的。所以这是一个命令，要我们去遵守，要尊荣父亲和母亲。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命令是给整个以色列立约的团体，所以包括大人跟小孩。因为今天我们每次讲这个命令，我们都把焦点放在小孩子身上，但这条命令是给全体以色列人，所以包括大人包括小孩。大人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已经成人，可是父母还健在，那么小孩还在成长，当然是在父母的养育之下。好，那么尊荣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赋予极高的评价，或者是显出尊重，或者是加荣耀给，所以尊荣父母，加荣耀给父母，于父母的身上，或者呢是升高，也就是说看父母是尊重，是应当被尊重的。所以这些意思本身其实是重叠的。所以在旧约里面，这同一个希伯来字经常被描述为立约的百姓对神应当有的反应。以色列人应当要尊荣耶和华，甚至在利未记十九章的时候讲到要尊荣父母，用的字是敬畏，那个字就是敬畏耶和华，同个字。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尊荣在旧约中甚至是用来描述神的百姓对神应当有的一个适当的回应。所以尊荣父母是赋予父母极高的评价，向父母显出尊敬和尊重，使父母能够光荣，或者使父母升高。换句话说，若是如此尊荣父母，也就必顺服父母。所以这个尊荣本身也就隐含了对父母的顺服，对父母的尊荣，看父母有极高的评价，要加荣耀给父母， 那么因此就必顺服听从父母。但是这样的尊荣不是只是一个内在的态度，这样的尊荣父母一定会表现在行动上。所以神所要求的是对父母存着真正的敬重、尊重和顺服。为什么儿女应当要尊荣父母？原因是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特别是在立约的团体中，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在立约团体中，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是神所赋予的。事实上，神在人类的关系中，神赋予父母权柄。我们看到前面第四章第九节第十节，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要把他们所听见的律例典章记在心上，要去遵行，而且要教训他们的儿女。然后摩西也提到耶和华向他们显现是要他们敬畏耶和华，并且要教训他们的儿女。所以父母被赋予的责任是要教导儿女关于这位立约的神、神的作为以及神的律法。这是在特别在立约的团体中父母被赋予的责任，他们有责任要教导他们的儿女耶和华是谁，要教导他们儿女关于耶和华的作为，也要教导他们关于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律法。儿女如果是尊荣父母，那么他们也就会对于他们父母与神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一个尊荣。换句话说，儿女尊荣父母也就会尊荣他们父母所信靠的神。并且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只有当儿女尊荣父母的时候，父母才有可能做有效的教导。儿女如果是悖逆和自我中心，那就不可能学习父母所教导的关于神、关于神的作为、关于神的律法以及关于和神之间立约的关系，也不可能从父母的信心来学习怎么样建立跟神的关系。如果儿女这样的悖逆跟自我中心不能够从父母学习所有关于神的真理和神的诫命，也不能从父母学习关于跟神之间怎么样建立立约的关系，那么整个立约的团体就会受到威胁。因为整个立约团体就是在于他们和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这个诫命是关乎以色列和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是否能够延续下去。所以父母被赋予这样的教导的责任，儿女若是尊荣父母，就可以从父母来学习，也可以尊重或者说尊荣父母所信的神，以至于他们也个别的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关系。那么这整个立约团体跟神的关系就可以继续的延续，他们与神之间这个立约关系可以继续的延续。但是儿女对父母的尊荣，就某种意义来说，也是他们 在人生的经历中学习尊重神所设立的其他权柄的开始。儿女对父母的尊荣，从某一方面来讲，也是他们在他们人生的经验里面学习尊重神所设立的其他权柄的开始。因为儿女是父母，父母是儿女所接触的第一个，在他们人生的经验里面所接触的第一个权柄，神所设立的权柄。所以当他们学习尊荣父母，他们就学习在其他神所设立的权柄中，他们也能够尊重神所设立的这些权柄的人。因此包括学校的老师，包括工作的主管，包括政府的官员，以及教会中的牧者和领袖等等。所以这个尊荣父母是，所以我们说了，这个实践不是只是就是一个那种条文去遵行，这是启示了关于神给我们的，或者说关于神自己。所以宇宙中唯独神拥有绝对的权柄，但是他也是在人类的关系之下，他也设立了不同的权柄的这个你可以说不同的这种叫 hierarchy 这种阶级。所以这是需要在教导儿女的时候尊荣父母，也就影响整个立约的团体。而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他引用这个诫命的时候，他把它加上在主里，在主里听从父母。那这就表明了对神的顺服是占最高的优先次序。如果父母对孩子的命令跟神的命令相违背，那时候就是听从神不听从人。所以这个命令，其实今天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许成年，我们有我们父母还健在，或者我们有儿女，我们的儿女，我们要怎么样来教导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应该有榜样。我们对我们年长的父母，我们有没有显出嘘寒问暖？我们有没有常常向父母表达我们的感谢、我们的感恩？我们有没有尽照顾父母的责任？我们现在都是爱儿女，我们有需要，可是我们说啊，他太忙了，儿女很忙，那怎么办？保罗说，如果有寡妇，在第一世纪寡妇是不能为生的，因为第一世纪女人不能工作，要叫他们的儿女先，如果寡妇有儿女，就要叫他们的儿女在家中先学习行孝。也就是说，儿女应该先尽这个责任。如果有真寡妇没有儿女的，那教会就应当尽照顾的责任。我自己有时候女儿会需要我去帮忙照顾三个小孙子，每一次回家的时候，我要从他们家出来的时候，我的女儿跟我的女婿一定会用他们的口表达他们对我的感谢，不是说偶尔说一说，每一次都会说妈妈谢谢。我想也是给他们的孩子立榜样，但是今天的孩子不懂得感恩，所以我这三个小的，他爸爸妈妈叫说跟婆婆说谢谢，他们就说，如果不叫，今天我们所有的小孩都是一样，叫人也一样，爸爸妈妈说叫就叫，爸妈不说叫都不叫。所以我们只教皮，没有教到心里面去，但是榜样还是重要的。我这个大孙他现在长大了，他看到他父母的榜样，他现在开始会了。我暑假给他们做中饭， 做早餐，他都会跟我说婆婆谢谢，不需要我再说你怎么没有跟婆婆说谢谢。所以我想父母要先做榜样，然后我们也要要求，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这个很重要。整个社会，整个以色列来讲，整个立约的团体，以今天来讲，我们整个教会的生活以及整个社会，我们如果没有这样教导，今天我看我们的孩子可以对父母使脸色，可以对父母这个叫做 talk back， 就是回嘴，可以甚至出手打父母。我是觉得说，父母应该要听见神的话，我们真的是要明白，然后我们去顺服，这些东西都是长远的益处。所以有人曾经讲一个故事，有一对成年的父母对他自己年长的父母所有的行为都被他的儿女看在眼里面，所以他的儿女甚至说，将来你老了我也不会养你，就像你不养爷爷奶奶一样。我们知道这是怎么样去影响我们的孩子。好，所以因为这条诫命是如此的重要，所以神对于遵行的人给予一个应许。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他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因为这条诫命是这么重要，因此呢，神对遵行的人给予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在出埃及记20章12节是应许以色列人可以在应许在迦南地得享长寿，也就是说他们可以长久住在迦南地。但是在这里生命记这个应许包括两方面，一个是你们就可以得享长寿，另外一个是你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迦南地得享福乐。所以这个应许基本上是在这个十诫宣讲十诫的时候是特别给以色列的，他们可以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日子得以长久，也就是说可以长久住在这个应许之地。我们不要把它想成那种个人的长寿，但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引用这个诫命的时候，保罗把这个应许延伸到适用于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地理，就时间而言不限于只是旧约，也包含了新约。也就是说今天儿女如果尊荣父母就必享长寿，这是时间方面。另外一方面，保罗也把这个诫命本来是赐给以色列，而且是他们在迦南地能够长久居住，也除掉了这个地理的限制。换句话说，不仅限于迦南地，得以在这个今天的地上，整个全地得以日子长久，长久居住。但是这个命令这么重要，所以神对遵行的人给予应许，但是同时反过来对于不遵行的人，摩西进一步来说明这个十诫在他们每天生活中的应用的时候，在出埃及记跟生命记都说，对于不尊荣父母的，在出埃及记说打父母或者是咒骂父母，这样都要被用石头打死。在生命记是父母把他们悖逆的儿子带到法官的面前，说父母这个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是悖逆的，所以也要受到相同的刑罚。因此我们要知道这个命令为什么紧接着第四条诫命它的重要性。好，然后我们就看第六个诫命。第六个诫命是不可杀人，但是 显然在整本圣经的上下文，这个诫命乃是指向不可谋杀。圣经里面有死亡的刑罚，那不是就是杀人吗？如果这个命令只是不可杀人，那么所有的死刑都应当废除。另外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所谓的圣战，今天我们这个观念很混淆，因为回教徒常常他们以自杀炸弹来毁灭他们的敌人的时候，他们把它称之为圣战，这不是圣经的概念。圣经的圣战乃是耶和华为他的百姓征战，耶和华向他的仇敌，向耶和华的仇敌，以色列的敌人也就是耶和华的敌人，因为耶和华跟以色列之间有这个立约的关系，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所以神为他的百姓征战，所以真正的战士是神自己。而这些这个被毁灭的乃是神的敌人，这才叫做圣战。所以等等我们会讲，凡是圣战，所有的人都要被击杀，没有一个人可以存留，因为这个是与神为敌的。那么与神为敌，当然与以色列为敌，另外一方面罪也是与神为敌。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说，我们没有信你前，我们都是神的仇敌，所以这是一个圣战概念。好，所以其实这里不是禁止所有的杀人，乃是禁止谋杀。这个诫命背后有两个真理的原则，第一，生命是神创造的，是属于神的，所以唯独神有权柄终止生命。生命是神创造，是神所赐给的，生命是属于神的，只有神有权柄终止生命。第二，人类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无论是男是女，圣经上说神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因此所有的人类都可以说是神在地上的一个代表。所以谋杀是篡夺神的权柄，因为只有神才有权柄终止一个人的生命。不但篡夺神的权柄，谋杀也是攻击神在地上的代表，因为神是按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在洪水之后，神再一次跟挪亚和他的儿子立约，在立约的时候，神就很清楚地说明，如果有人流人的血，那么他的血也要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好，所以谋杀不但篡夺神的权柄，而且也攻击神在地上的代表，因为神是按自己的形象来造人。那什么是谋杀？谋杀是有意的，而且是有计划的杀害。圣经里面摩西律法，我们在第四章最后说了有逃城，逃城是给那些不是有意杀人的，是误杀的，给他们可以逃到那里，免得被杀的人的亲人来报复，因为这个人不是有意，是无意的，是意外的杀害。好，既然谋杀是有意的，而且是有计划的杀害，所以不但包括谋杀人的人，也包括各种的从犯，跟他一起从犯。你真的是拿刀杀的那个人，是谋杀的人，做出这个谋杀行为，当然是有罪。但是因为这是有计划的一个杀害，所以所有的从犯也包括在内。因此，我们如果把它做延伸的应用，自杀也属于谋杀，因为自杀也是一种有计划的杀害。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只有神有权柄终止一个人的生命，所以自杀也是不允许的。我们不能说这是我的生命，我有权结束我的生命。还有堕胎，堕胎也是一种谋杀。还有如果法官拥有权柄来刑罚谋杀犯，可是却没有用他的权柄做出这个刑罚，也算是有份于谋杀的罪。至于有一些比较复杂的议题，譬如说安乐死，譬如说现代的一些战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是圣经所说的圣战，这一些议题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是不容易做分析和做一个结论，所以今天我们也就不会有时间详细的来探讨这些方面。但是这第六个诫命，正面的来说，也涵盖了，也强调了，也指出了，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命是宝贵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是宝贵的，所以就要求人保护和保存生命，不受伤害。换句话说，要求我们正面的要去保护生命不受伤害，保存生命不受伤害，而且积极的去做出对生命有益的帮助。所以上次我们说了，如果仅仅是履行了负面的不谋杀，却不同时积极的去保护生命，去做对生命有益的事，那么这样的益不是真正的益。所以每一个禁止的诫命也都涵盖了正面应当要去做的事。好，然后我们看第七个诫命，不可奸淫。这个诫命背后的真理原则是什么呢？这个诫命背后的真理原则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丈夫和妻子的性关系乃是他们彼此亲密关系和委身的中心。婚姻是神设立的，当然丈夫跟妻子的性关系，神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有一个传宗接代的一个使命。但是就丈夫跟妻子二人之间的关系来说，丈夫和妻子的性关系是彼此亲密的关系和彼此的委身的中心，所以这是彼此独享的，是完全排外的。因此这一条诫命是为要维护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这条诫命是要维护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希伯来书13:4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苟合行淫的神必审判。所以这是要维护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既然只有在婚姻关系中的性行为才是合法的，所以这个诫命不但禁止已婚的人有婚外的性行为，同时这个诫命也禁止一切婚姻关系之外的性行为，包括婚前的性行为，包括娼妓等等。主要的诫命当然是维护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然而神设立婚姻这个夫妻的性关系是一个完全排他的，而且是只有在婚姻关系之内才是合法的，所以这个诫命其实也就涵盖了任何在婚姻关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被禁止的。所以婚前性行为、娼妓、娈童等等都是被禁止的。但是反过来， 这个诫命正面的就强调了必须在婚姻关系上忠贞，在婚姻关系上必须忠贞，丈夫必须对妻子忠贞，妻子必须对丈夫忠贞。但是同样可以延伸强调，在一切人际关系当中都应该有忠诚和正直，就好像我们讲到父母的权柄，也就延伸在所有神设立的其他的权柄都应当尊重。所以这个正面的是强调夫妻对彼此的忠贞，但也就延伸强调在一切人际关系都应当有忠诚和正直。好，然后我们看第八个诫命，不可偷盗。这个诫命背后的真理原则是承认神拥有天上和地上一切所有的，也就是说这个宇宙中一切所有的真正的拥有者是神自己，因为是他所创造的。所以不可偷盗这个背后真理的原则是承认神拥有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并且唯独神能够赐给或者收取。所以你记得约伯，他很富有，在古代的东方，但是一日之间他所有的财产，无论是骆驼无论是牛羊都没有了，连他十个儿女也都丧命了。当这个消息传到约伯那里，约伯没有用口得罪神，反过来他敬拜神，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这是这个诫命背后的一个基本的原则，这宇宙天上地上所有的都是属于耶和华，而也唯有耶和华能够赏赐和收取。所以偷盗是侵犯夺取占有神赐给别人属于别人的东西。什么是偷盗？侵犯或者夺取或者占有神赐给别人属于别人的东西，但是也包括侵犯夺取属于神的东西。所以亚干他们攻打耶利哥城，这是第一个在迦南地的战役，这个战役很特别，他们没有动一刀一枪，他们只是绕抬着约柜绕城，一天绕一次，第七天绕七次，然后喊叫城就倒塌。这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完全是耶和华的作为。所以战利品是属于耶和华的，神说所有的人跟牲畜都要击杀，而且所有的东西你们都不可以取，这通通是属于耶和华的。但是亚干看到一套衣服很漂亮，看到这个金子银子很漂亮，他就取了藏起来。所以神对约书亚说，你们偷盗，他们亚干这个行为是夺取属于神的东西。所以也包括，因此对我们今天的应用呢，应当给神的奉献你要献上，应当给神多少，照新约是100%，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给。所以保罗说要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换句话说基本上金钱是神给我们，也是属于神的。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应当按着神的引导来使用我们所有的财物和金钱。所以当给神的，如果圣灵感动你应当有的奉献就奉献。很多时候我们也应当对教会或者对一些神的事工，这是我们当尽的责任。所以呢，我们应当奉献多少，那很多人是说十一奉献，其实新约从来没有明文要求十一奉献，而是说我们应当存感谢的心。 我们应当慷慨的，不是吝啬的。我们在奉献给教会，奉献给神的工作，甚至我们施舍的时候，帮助贫穷人，都应该是慷慨的。好，还有什么呢？当纳的税，我们不可逃税，因为当纳的税，这个税是当缴给政府，属于政府的。还有呢，我们不应当盗用公物或者公款。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是公物，我们不应该随便的盗用。如果我们用公司的影印机来印自己私人的东西，这也是一种的盗用，除非你公司的法规规定说是可以少数，有些是说可以，如果你只是少数几张可以，这个是我们自己必须知道，我们不可以偷盗。另外，用上班的时间做私事，甚至有些人用上班时间读圣经，这是偷盗，因为你是被支付薪水，在上班的时间是应该对你的主人尽你的责任。还有盗版，这个在中国是很普遍的，所有的盗版都是侵犯别人的智慧财产。盗版本身，你说一个 CD 不值几毛钱，但是这个 CD 里面的东西是别人所拥有的智慧财产，所以呢，盗版也是一种偷盗的行为。所以这是神所禁止的偷窃，但是正面的也就要求我们要维护别人的财产和权益。既然不可以夺取属于别人的东西，但是正面的我们应当去维护别人的财产和权益。所以在出埃及记21章23章，摩西进一步讲解诫命的时候，摩西他说如果我们看见我们别人的牛跟驴，我们甚至如果是敌人的啊，对不起，我是23章，我只是刚好好23章第4节，如果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如果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卧在众垛之下，不可以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这个重垛。所以不是不偷盗，还要积极的帮助别人，维护别人的财产、别人的权益等等。那这我只是举个例子，其实所有的这十诫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值得我们回家真的是要去默想，也求神来光照，来引导我们，求圣灵来教导我们。好，第9条诫命，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这一条诫命背后真理的原则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神是无谎言的神。撒母耳记上、民数记、提多书都强调神是不说谎的，神是无谎言的神。相反的，约翰福音第8章，耶稣说撒旦是说谎之父。神不但是无谎言的神，神也是真理的神，神也是真理的神，以赛亚书65章16节。同时神也是信实的，所以其实真理跟信实在希伯来文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真理堂，我们的英文是把希伯来翻译，所以叫 Amos 就是希伯来文的真理，但是这个字在我们的旧约有时候被翻成信实，有时候被翻成诚实，其实这些都是有这些概念是 联系在一起的。好，所以这个诫命背后的真理原则，神是真理的神， 神是无谎言的神，神是信实的神。因此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主要是指法庭上的作假见证，也就是说做不真实的见证，在法庭上做不真实的见证。在以色列的法庭，被告最后被判定有罪或无罪，主要是以见证人的见证为依据来做决定。不像我们现在科技，我们还可以收集很多指纹啊什么的。古代以色列最主要在法庭上来判定一个人有罪无罪，是按照见证人的证据。所以大家记得耶稣在公会前受审的时候，公会的人是要找到，是要定耶稣的罪，杀害他，存着这样的动机。所以他们找来的见证人都是提出假见证，不真实的。但是你也可以就是说，这就反映了以色列的法庭。所以见证人说实话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法官才可以做出公义和公平的裁决。如果见证人不说实话，甚至会让无辜的人受害等等啊，我会提出来这个亚哈他等等第十诫啊，他贪得拿伯的田，于是他的妻子耶洗别就叫了一堆假见证人来，然后开庭，然后这些人就说我听见拿伯亵渎神等等之类，于是就定他的罪，就把他拉去杀掉。所以你就知道这是旧约的背景。所以这里主要先是指法庭，但是这个诫命也就涵盖了在一切生活的领域中的诚实，在我们所有生活的领域中我们都要诚实，我们必须把真理把事实看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这个命令就涵盖在所有我们生活的领域里面都要诚实，我们必须把真理看为是不可侵犯的，把事实 fact truth 是真理，也可以说这个事情的事实 truth， 把事实看为是不可侵犯的。所以这个诫命所禁止的包括一切口舌的罪，包括说谎，白谎也是谎，没有黑谎跟白谎，都是谎，包括说谎，包括夸大跟夸张的话，包括毁谤的话，包括谄媚的话，包括拍马屁的话，这全部是不诚实。好，然后我们就看第十条诫命。第十条诫命是不可以贪婪，不可以贪恋，或者说不可以贪图。在生命记是说把邻舍的妻子分开，不可贪恋邻舍的妻子，然后呢不可以贪图邻舍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和任何属于邻舍的东西。这个诫命跟其他第四到第九个诫命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诫命处理人内在心的问题。前面第四到第九所处理的是我们外在行为的问题，但是这第十条诫命所处理的是关于我们人内在心的问题。这就显明对前面所有诫命的遵守不能只有外在的或形式化的遵守。这条诫命显明对前面第四到第九这几条诫命的遵守不能只有外在的形式化的行为，导致这些外面行为里面的心态也包括在内，导致谋杀，导致奸淫，导致偷盗，导致做假见证，这样的外在行为里面的心态也包括在内。这也表明以色列对立约的忠诚，这个深度必须超越只是外在的遵守律法的要求，这个是法利赛人的问题， 耶稣说你们把十分之一茴香、这些很小分量的你们还称十分之一献上，可是更大更重要的公义和怜悯和公平你们却不去行。所以呢，以色列他们对立约的忠诚，这个深度必须超越只是外在的遵守律法的要求，仅仅是外面的遵守是不够的。立约的神所要求的包括内在的喜好和内在的欲望，所以这个诫命就把罪和不顺服的问题从只是行为的层面提升到态度、思想、欲望和动机的层面。好，所以这个诫命就把罪和不顺服的问题从只是行为的这个层面，不是只是外在的遵守这些律法，把它提升到态度、思想、欲望跟动机的层面。虽然贪心毫无疑问的经常会表现在行为上，但也不是必定会表现在行为上。有时候你的贪心是在心里贪，可是你没有真正做出什么行动去夺取别人的东西。所以呢，虽然贪心经常，一般来说毫无疑问经常会表现在外面的行为，可是不一定必定表现在行为上。但是第十诫指出，内在的贪欲即使没有表现在行为上，也不比外在行为上的罪少一点邪恶，也就是说是同样的邪恶。内在的贪欲就算你没有表现在外面的行为上，也不比你外在行为所做的少一点邪恶，换句话说是一样的邪恶。这就是耶稣为什么在登山宝训第五章到第七章他来讲解十诫的时候，等等我们会提到，他提出不仅是外面不可以谋杀，里面恨人甚至骂弟兄是魔力是拉加都要难免地狱的火。好，但是我们还要看另外一方面，贪恋或者贪图都是指不正当的欲望，不仅是不正当的欲望，而且是强烈的欲望。譬如说性欲、性欲、食欲，这是我们人类的本能，神给我们的这个欲望本身是神所赐的。但是不正当的性欲、不正当的食欲，而且这一种是一种强烈的欲望，最终会导致做出行动。所以贪恋别人的妻子就导致淫乱，甚至导致谋杀。大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有一天他睡到太阳平息起床，在屋顶上漫步散步，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在沐浴，他问别人这个女子是谁，人家告诉他是乌利亚的妻子，他还去叫人把拔示巴带入皇宫与他同寝，结果因此拔示巴怀孕，于是他为了遮盖他的罪，他进一步犯谋杀罪，把乌利亚给杀了。所以贪图别人的妻子，犯奸淫甚至谋杀，贪图别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和其他所有的东西，就会导致偷盗，同样的甚至导致谋杀。这就是我刚刚说的亚伯，亚伯贪图，不对，不是亚伯，亚哈，亚哈王，他是一国之君，他还贪图拿伯的田，拿伯说不可以，这是我祖先留下来的，这个祖先的地界不可以挪移，不给他，他就忧忧愁愁闷闷不乐。于是他的太太就给他出主意，于是写信给拿伯的长老，叫他们开庭把拿伯带来，然后找假见证人指控拿伯亵渎神，然后定他的罪把他杀了。做完了这件事以后，耶洗别就来对亚哈说，现在你可以去得拿伯的田，这是偷盗，但是同时谋杀。这样看来，第十诫可以看为是一个摘要的诫命， 把第六到第九诫的真正的意义做了一个摘要，为自私或者利己的欲望，凡是一个人被自私跟利己的欲望所支配，就会导致犯罪。所以这个诫命警戒我们，不可以被欲望辖制，不要被物质所奴役。整个十诫到此为止，可以说画了一个完全的圆， come to full circle。 整个十诫到此为止画了一个完全的圆，犯了第十诫就是犯了第一诫，因为贪婪贪恋就把一个人的喜好和强烈的欲望放在其他的人事物，而使得这些东西取代了神，成为生命的中心。所以犯第十诫就犯第一诫，因为当我们强烈的要得，强烈的想要，我们强烈的欲望要得某个东西，于是使得这个东西就取代了神，而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使徒保罗在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说，贪心就和拜偶像是一样的。当神的百姓的团体，他们是做出有益的，而且是极深的违背第一条和第十条诫命的时候，那么介于这两条诫命中，其他所有的诫命也都将被丢弃。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神耶和华给以色列他立约的百姓一个整个诫命，是所有其他律例典章的一个基础。因此我们看到在新约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耶稣以最高的权威来讲解十诫真正的意义，他肯定十诫对我们今天基督徒仍然是继续有效的。所以在耶稣讲解登山宝训的当中，第五章二十节他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然后他就以十诫后面这关于跟人的关系的诫命，第一个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谋杀，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恨弟兄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耶稣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想起弟兄向你还愿，赶紧去与他和好等等。然后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已经与他犯了奸淫等等。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他以最高的权威，因为在第五章的十七节耶稣说，他来不是废掉律法和先知，他来是成全，是实现全部旧约真正的意义。他来是成全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就是整本旧约，他来就实现了全部旧约真正的意义。那当然今天我是没有时间给你们详细说明怎么样实现，但是所以他才可以绝对的权威，最高的权威来讲解实践。那他讲解的时候有几方面的要点，第一，十诫不单单是要求外在行为的纯正，十诫也要求内在的思想、情感、动机和欲望的纯正。所以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谋杀，但是我告诉你们，心中恨弟兄甚至出口毁谤、咒骂，那么淫乱不是单单你做出淫乱的行为，你看见妇女动淫念就犯淫乱。 所以这是第一，十诫不是只要求外在的行动的纯正，也要求内在思想、情感、动机和欲望的纯正。这个就是从我们刚刚说的第十诫关于这个贪心处理内心的问题。前面几诫是处理外面行为的问题，但是把这个整个神的诫命真正的意义把它显明出来。所以第二，耶稣指出真正的义必须是从里到外的义，是从一个内心的义，有了这个内心的义，就以外在可以看见的、可以听见的言语、行为以及与人的关系，就把它显明出来。所以首先必须有一个内心的义，然后这个义会把它自己显明在外在的行为、言语以及和别人的关系上。因此真正的义是由内在的义所活出来一个完全符合神旨意的生活。真正的义是从内在的义所活出来一个完全符合神旨意的生活。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十诫当中所有禁止的命令其实同时也还涵盖了正面的要求。但第十诫让我们看见不仅是要求在外面行为的纯正，也要求里面思想、行为、情感、欲望一切的一切里面的纯正。最后第三，耶稣讲解这个十诫说明神所要求的义绝对不少于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换句话说，神要求或者说耶稣要求他的门徒，或者今天我们基督徒神要求于我们的义，不论是在旧约或者新约的时代，神要求的这个标准绝不少于神的完全。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神要求的义绝不少于我们必须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样的要求会让我们所有听的人上感，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但其实这正是耶稣要达到的目的，他要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灵里贫穷的人，我们里面一无两善，我们也没有行善的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做，不可能。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第七章他提出祷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应许不是让我们要什么有什么，乃是在登山宝训耶稣所要求的义，这样的天国子民，天国的子民应该活出的生活规范，这个标准之下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又因此看见我们自己灵里的贫穷，我们就转向神，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属灵的资源，为我们自己属灵的能力，要为我们属灵的理解力去向神支取，就必给你们，这是一个应许。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不成长，因为我们很少我们的祷告的内容多数都是求儿女怎么样，都是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没有为我们自己的属灵来向神支取一切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把十诫讲完，但是其实值得我们回家以后实在安静地来到神面前，我们再花时间去默想，也来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来教导我们，并且给我们能力去遵守。好，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太多时候我们听见你的话只是以头脑去听，甚至很多时候 我们还存着悖逆的心，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想法，但求主你实在是给我们一个真正悔改的心，让我们真是谦卑的来听，而且知道自己灵里的贫穷，我们只能转向你，我们愿意真正过一个以你为中心的生命跟生活，我们不应当追求这世上短暂的会过去的眼睛可以看见的只有今生的价值。使徒约翰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其上的情欲包括眼目的情欲，包括今生的骄傲，包括肉体的情欲，这一切都要过去，只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够永远长存。耶稣也告诉我们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只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求主你真的是让我们有一个真正爱你的心，真正渴慕你的心，只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打下来，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遵守你的命令。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